就是讲这个身兼的破除，复次菩萨之身之无身性，悉等诸法不明为身，于悉等法亦无别身，是之身非身，破坚身之子。就是这个玄奘六妙门，随属息而光，能够通达息无自性，息性空，观息无息，息如幻。那么这个依息所起的身执就建立不了。这个息啊都是如幻的，那你依这个息来建立身的存在，这个身也是如幻的，所以身无体性，观身无身可得。那么这个样子呢就起到了一个对峙。所以这个当中呢，这知无身性呢是怎么知无身性呢，就是这个息不可得，所以由息等诸法能建立为身吗？就建立不了身。可是一生的这个而有呢，它是有两种，一种呢是寄生，那寄息来执着这个身的，一种呢是离息啊，而有这个身的，离息等法亦无别身，就是息如幻，你如果在这个上面即为有身呢，那身也是如幻，那是不可得相。那如果是离了这个息来即一个身，那身在哪里呢？跟息不相关呢，以何为一呢？同样也是不可得。所以这样的话不会继续于身起想起著着的念头。所以这样的话就不起身兼呢，就破除兼身之执。那么破除了兼身之执啊，了这个身如幻吗？所以像大乘经典里面说这个菩萨呢能够障雪为墨，息鼓为笔，以皮为纸，来书写这个妙法，利益众生，乃至于穷多少多少劫了，都不这个停息，那表现菩萨的这个大悲愿。那么作为凡夫菩萨呢，没有光慧啊，没有这样的三昧，做得到吗？做不到的。这个身心呢相依啊，我们直受此身嘛，这有苦啊有痛啊这个感觉，那是做不到的。那么这里菩萨呢这个殊胜会呢如实这个觉照观察，乃至于发起身心禅定正受，那可以消除兼贪的这个这个烦恼想。所以菩萨能够以身啊来做布施，余身的兼贪呢消除，这个既破兼身之执啊，既不兼于身，既能以身为奴仆给使，如法施 与情人，当知了惜，当知了知，惜非惜，既能具足成就，舍身谈波罗蜜。那么就是破了这个生的坚贪的菩萨依这个大悲愿，观身如幻呢，不止于身呢，更能这个嘞做饶益的事情呢，乃至于就是将自己这个身呢给众生去做奴仆，我给他做事情，给他做义工，给他做服务。比如说这个人身体不好，这个卧病在床呢，不得动弹呢，那么菩萨呢由慈悲心意，给他喂药啊，喂饭啊，端屎端尿啊等等呢，都可以做。就是菩萨一个是悲心呢这个广大，要尽其一切可能呢去做利益众生的事。还有呢就是菩萨这个智慧心行呢深刻，余生啊这个嘞不贪着，能够委身为仆啊，为众生服务。那我们一般哪里能够做得到呢？这个自我心重呢，对身呢有贪爱呀，这个见了有苦啊，这样的事情呢，这样卧病的众生呢，那是做不到的。就像这个高僧传里面讲悟达国师了，他这个小的时候有一次啊，就遇到一个有病的僧人嘛，然后他就去照顾了。南传的这个律部当中，也有讲到相应的事情了。就是这个人呢，这个身体啊不好啊，卧倒在地，这个大小便呢不能够正常，这个身又动不了，所以满身的污秽秽垢，那有些人闻了都受不了了，还说一个去帮助啊给死啊，那做不到的。菩萨呢一个是悲心呢不忍众生之苦，一个呢能够如幻观呢不与己身有执取执着，所以能够堪忍，能够承担，这个如法施与前人，当知了惜，当知了知惜非惜，就是能够观惜呀，惜不可得了，那么依惜所值得生呢也无可值啊，这个观如幻，所以种种进不进不可得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成就舍身的谈波罗蜜，就我们就是重重的执着有身，然后呢就有身相应的贪爱，跟环境跟其他有情众生呢、能不能够连在一起呀、不可能的，这个烦恼啊做了这个界限，就像自己身上的污秽啊，自己会这个净除啊等等啊，也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要是他人身上的污秽呢，看了心里面就生恶心啊，厌倦啊，厌恶啊。那如果是他身如己身呢，就是你自身呢同于一体。这个厌恶的心啊他就也不会生起来了。就是爱他如己嘛。那么这个就依这个相对法里面扩展这个对身啊对心的爱着来讲呢，那这个是世俗菩提心。也可以啊这个观心猛力之后心意调柔，这个不舍这个嘞有病患呢、有苦痛的友情，所以做得到。 但是要更殊胜的做得到，乃至于说这个三轮体空与这个所做的利益众生的事情都不执着呢，那这个就要有这个空慧的观呢，能够观如幻呢，这个布施和不布施啊，这不可得相，因缘这个所现，因缘所示，为什么？你做了布施的事情呢，它就是一个因缘法嘛，就已经成熟了嘛，就从这个菩提道上来讲，已经具这个质量，而不是说你心里要想一下我做了多少多少利益的事情，积了多少多少的资粮，那我就有资粮了，我就有福报了，不需要你有这样的一个分别以后才成，而实质上来讲，从烦恼的特性上来讲，你如是分别呢，就顺于我想呢，顺于我爱呀，而我做了这些种种呢，所以就没有这个慧的这个升起，就随我执，只是把这个我爱呢，由菩提心呢，世俗菩提心的观察了，扩展了一点，废起上心，废起上心，那要这个智慧升起了，悲智双运嘛，这个大悲不生有情呢，大智这个不生曲折。那么这个就能够升起更殊胜的利益来，升起更真实更殊胜的功德，那事实也是如此啦，观身无身呢，无身可得了，何有可见呢，那人我种种这个界限哪有可得呢，那是无有可得的，只是我们这个妄想颠倒的众生呢，无始以来就是这样戏论，所以就会有相应的界限划分，就是与我呢这个呢爱种，与他呢生这个呢疏远，与自己相应的事情呢升起欢喜，与自己不相应的事情呢升起厌倦，就在这个当中呢会颠倒啊烦恼啊就起来了，那要是这样子去度化众生利益众生呢，那不太容易成就，积累不了资粮，在这个种种观察了思维当中呢都会起烦恼了，所以这里要观身无身呢，你才能够具足成就舍身波罗檀波罗蜜，就是身的这个布施能够做得到，所以菩萨啦佛啦为众生不请之友，种种世界啦尘尘叉叉啦去救济去利益，不管你的根性深不深厚你现有状况具福德下呢还是多诸障碍呢，就是恶业的累积了产生了不好的报嘛，就是多诸这个障碍啊，那不能说他这个不好这业报该他的，那这个跟菩萨这个广大的慈悲心啊，这个甚深的微妙慧呢这个观察呢是不相应的，这个是我们以烦恼相来想的，业报因缘确实是如此，但是呢一摄入到已成之事啦，那它毕竟会产生果报嘛，它是一个结果嘛，那么要开启它的未来呢，那就是对境啊对机啊在这个因缘上转化，这才可以达到改变，而不是说它本身就如此了，所以菩萨的这个舍身檀波罗蜜呢殊胜，就像这个涅槃经里面的他未来要能够求法，就希望这个饥饿的修罗把这个偈说完整，修罗就说了，我肚子饿我要吃人，你要给我吃了我都跟你说，菩萨就说了，行啊可以啊， 你只要把法说出来，寄生说完整，我愿意舍身为你，把自己的生命呢献给你，为什么？这菩萨求法啦，众欲法啦，这个身也是换的嘛，所以能够舍身啊。那你这个光行力还没到呢，做得到吗？做不到的，所以《法华经》呐，《华严经》呐，这些大圣的殊胜的经典，在阐述菩萨之行的时候，都有说到菩萨为众生舍身，为法舍身，这个为这个种种有意义的事情舍身都可以的，所以这样是由智慧和愿行的力量，复次，若达虚空，既不见因入界等诸法，亦不见世间出世间种种法相，为破众生种种痕迹，迷至诸法轮回六趣，故有所说而实无说无事，以听者无闻无得故。那么前面讲到三种执的时候呢，第三种执呢就是这个寿命相，于虚中呢而即有命嘛，以为这个能够寿命有多久多久嘛。那实际上我们生命呢，究竟洞察啦，刹那生灭，这个千年万年呢，不离单念嘛，就是一念。我们活了一千年呢，活了一万年呢，它是怎么样来的啦？都是你身心世界变化当中，刹那心，刹那了别，刹那认识嘛。然后做了过去现在未来三际的一个参照，这才会有寿命相。实质上呢，观寿无寿可得嘛，没有寿命相嘛。那么这里呢就是什么呢，这个结合这个虚相，了虚为空，虚性本空嘛。了虚为空呢是你的观行呢智慧呢通达了这个事情。那么从法性从中理上来讲呢，我们还不观察到的时候，还不通达的时候，它就是这个样子。就像现在一般讲的说，这个真理啊，它不是以你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有点这么一点大白话的意思在里面了啊，它这是事实就是如此的。那么这个行者这个观的时候呢，就是不见虚呀，我刚刚念的这个字句文句了，念到后面去了，念差了啊，那后面是跟法有关系的，就是离了法的执，离了法的间，那倒回过来，就是不见虚即是命。离兮有命，既不得命，破性命心，时既能舍命，给是众生，心无精畏，了之，当自了达虚空，既能具足舍命，谈不了面，那么前面的是舍身，这个布施波罗蜜，那么这个是舍命，舍身的话呢就是为众生服务啦，给众生当奴才呀，那都是可以的了啊，就是这个给事成事供养辛劳服务。那么这个舍命呢，乃至于命啊都不要啊，可以奉献给众生，就跟前面讲到这个菩萨因地求法的时候，为了四句偈可以让这个修罗吃掉，那么这个是观什么呢？观虚性空呢，离虚即虚，命不可得。命是什么？这个相应定义上来讲呢，命就是一个生命呢、分段生死当中它有几十年的那命长一点呢，那就是一百多年的。 那么有一个时间段，生命相似相续，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就觉得自己啊活了多久多久，这个就是寿命的意义，寿命的意思。那实际上你不管是活几十年还是一百多年，有的人命不长呢，生下来就死掉了，那活了几个小时而已，或者是活了一天几天而已，那寿命就比较短嘛。那有的人腰丸呢，活了十几年就死掉了，这个各有不同。那么在这样的时间段里面呢，他成活的这个五蕴觉得有一个稳定，但是呢从细微上来观察啦，就像我们这个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四十二章经里面讲人命在呼吸之间嘛，这一吸不来就死掉了。那么实际上在升观的时候，就是这每一次呼吸的这个过程里面来讲呢，它都是刹那刹那，我们现在讲每分每秒啊，现在这个是这么的一个定义哦，实际上比这个每分每秒还要短，这一个念就16刹那嘛，这一刹那就很快嘛，其实你的吸在慢慢慢慢慢这个吸进去的时候，它都在变化当中，所以哪里有一个所谓的真实的吸呢？不变化的吸呢，以及不变化的呼呢，没有。在我们不做细观察的时候，粗分的概念里面就觉得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是吸，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是呼，其实这吸和呼都在变化嘛，不然的话你可以一直吸下去嘛，因为你在吸的时候呢，这个气啊吸得越来越多了，吸到极致就不能吸了嘛，所以它在渐次的充满当中，所以这个气息充满的过程当中，前一秒和后一秒都是两回事了，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光息性空，光息如幻，那么我们这个生命呢，就是这样一呼一吸，一呼一吸，这个有稳定的这个状态的一个保持，所以我们就觉得有个命呢，实际上你的命就是刹那变化这个当中而已，过去呢如梦，未来呢未起，现在呢正幻生幻灭，所以哪有命的真实呢？没有命的真实可能，这样的话了知生命的这个幻化因缘呢，观命即空，所以就这个命的这个受者想呢，受者相呢，心里面不会执着了，不会住着了，你活多久是多久呢？你活得再久也是你现前的一念呢，乃至于现前的一念呢也不可停留嘛，这个一说到现前的时候就成了过去了，所以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刹那刹那生灭，现在起来又灭了，未来呢还未至，过去呢已然成为过去，现灭了，所以三心不可得，相对的这个建立过去未来现在这样的时间一个分段而已，那我们活多久多久啊，其实也是如幻的，所以就是能够破除对命的贪爱，对命的这个执着，观命如幻，所以能够舍命呢，舍命给众生呢，比如说众生说你能够牺牲可以就保他，可以救他了，那么菩萨呢毫不犹豫就可以布施来救这个众生，心里面呢没有敬畏，具足舍命谈婆罗蜜，那没有这个光辉呢，那我们就局限了执着这个身体了， 那么实质上你这个命活得再久啊怎么样，它还有一个结束嘛。所以从这个生命意义上来讲呢，你生就决定了死，只是什么时候死，多久的时间死。那么从种种因缘的这个共同作用上来讲呢，它这个呈现呢是毫无确定可言的。那你的身体能够保持好健康吧，但是有时候遇到外在因缘呢，那就改变了。突发性因缘，就比如说像以前这个1986年的时候，乌克兰的那个切尔诺贝利电站呢，出了事故了，爆炸了。刚开始还以为只是着火而已嘛，也不觉得这个是多大的事情嘛，还在街上走啊，大家照样的吃饭啦、唱歌啦、载歌载舞啦。过了几天还要搞一个什么劳动节庆祝呢，那么大家还裸露这个跑在外面，没有任何的防护。可是空中都已经布满了辐射了，所以没多久啊，很多人就死掉了。那么就是这个身体健康的也有啊，强壮的也有啊，这个因缘转化了，所以众多因缘成就你的生命，不是某一个决定的，你决定了，这个相续的一个影响效果它就升起来嘛。那么它一升起来以后呢，又成为这个事实一个影响一个结果了，所以哪里可以停留呢？没有可以停留，它只是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罢了。所以这个深度的去观法观因缘，所以于这个命啊不贪爱，所以于这个寿命呢得自在。所以佛法里面是讲超越，讲破除戏论颠倒，不执着寿命相。虽然说从住世的因缘上来讲，也有长寿的，比如说虚云老和尚120岁，还有讲那个什么千岁宝掌和尚1000岁，佛寺的时候就做了沙弥了，出家了，然后唐朝左右的时候入灭了，那么时间就很长了，很长寿命下呢。但是菩萨升官呢，不管说这个寿命是短暂还是这个久远，都是一期一期的因缘，就好像排了期一样的，这一个期做这个工程，下一个期做下一个工程，那么我们人生死轮回相续，生灭不已，所以深度观察来讲呢，如幻不可得，如幻不死，所以菩萨呢，于生命才呀，了然无碍，所以可以舍生，可以舍命，成就不死不了命，第二个这个对字。那么第三个对字呢，复次行者若达虚空，既不见因界入等诸法。这个因界入等诸法呢，就是五因、十二处、十八界。那么这个是佛法里面呢，在解说我们这个生命现象的时候，建立的概念，一层一层的范围啊，这样的定义啊，表示了，然后我们来观察来了解呢，就能够把握到，容易去入。那么这个因界入呢，是生命的这个现象，五阴呢、十二处啊、十八界啦、等等呢，那么这个因界入等诸法，如果声闻的这个对字破除来讲呢，就观这个五阴呢，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就是身心的聚合嘛。这个色受想行识呢，无有我，无有我所，这个是声闻意，观察以后就能够通达，所以能够破我，破萨迦耶见，见了无我的真理， 那么随我起的种种烦恼想呢就开始消除，最后真的生果了，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了，阿拉汉果了，三界烦恼断了，正入涅槃。那么入灭之后呢就是无余涅槃，这个是声闻。那么这个大乘里面这里旋转六妙门呢是菩萨不共所修啊，依这个实相的洞察，以空为这个法眼，空观为法眼，来洞察来觉了一切事相一切道理。那么这个观这个息空啊，那么息的话呢它是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现象，那么关联起来呢我们还有这个身受二障心肝脾肺毛发爪齿身体的存在吗，以及在这个身上起执的时候种种的心理活动呢，受想行啊，贪嗔痴啊，各种烦恼啊，都依这个身啊，这个对应的发生呢，这个活动啊，就直取这个身体。那么这样的话呢，五蕴呢，这个现象呢，随着这个菩萨属息、光息、这个非息可得、了息非息，那么同样关联性的这个毛发爪齿不可得，这个感受啊、认知啦、啊。思维呀、啊、也是因缘所现的不可得。所以这个因界入等诸法呢是这个影像一样的如云如影一样的不真实了。它是相对的这个显示相对的建立。所以即这个因界入呢通达空。即空呢了知因介入的这个事实，所以就像这个心经里面观的一样的，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这个色就是五音当中的色音嘛，色不异空呢，空不异色，那么由这个息的空的通达呢，观察这个因介入呢，即是空，空即是因介入，所以因介入等诸法呢不可得，那么这个是由息空的观察引发的殊胜的洞察。那么这个洞察呢亦不见这个世间出世间种种法相，亦不见出世间和世间种种法相，在前面说到了世间相是如何的，出世间是如何的。世间相呢是众生戏论颠倒啊，只有我法啦，所以就起惑造业嘛，轮回嘛。那出世间相呢能够如实通达空，了就是洞察到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呢不可得，因缘现如幻有，虚狂不实。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达了以后契入真实呢，就是能够对治烦恼不起惑造业，这个超越轮回呢正入涅槃，那么这个是出世间，那么不仅仅是说相对的这个世间出世间相这个建立，从这个因缘所显呢观苦啊无苦啊，观极啊无极啊，观灭无灭，观道无道，苦极灭道也是因缘所现，以这个空啊为轮观统一起来深度观察的话，契入法性呢，那么就是世间出世间亦不可得，就是并空一空呢，那么菩萨的这个真实慧呀、通达了，相对现呢菩萨能不能够观呢？菩萨能够历历而观，能够观得更清楚更彻底，因为破除了在相上的执取，所以与法相应， 与真实相应，但我们越是执着呢，越搞不清楚嘛。像我们没有这个佛法的这个观念的指导啊、引导啊，众生都在戏论颠倒，不是这个与生俱来的执着这个柴米油盐呐、那就是求神呐、求上帝呀、这个信主啊、信这些了啊，那么也是遮挡了真理，不如实的知，所以就在这些上面呢，种种这个呢，记着，种种记着，那么就起种种烦恼啊，争执啊、斗争呐、想的越来越多了，烦恼越来越严重了。所以情绪起伏啊、习气毛病呢、建立的一堆又一堆的。那么依佛法如实观呢、如实通达真理呢，那么就是这个出离这些颠倒相，了解的越来越清楚。世间的这些呢，都是宿世因缘加上现在的努力所得来的变化。然后可不可以作为依靠呢？也不可以作为依靠。你这个世间呢，过得好过得不好，就像演一个戏，它是一个过程。演完了就走了，你这几十年就过了。那你执着这些世间种种这个外道论呢、西神论呢、西论呢，它跟生命是不是符合呢？也不符合。你千求万求啊，然后依照去做了，就像这个吃牛界狗界一样的去受苦，能不能导致于解脱？也不导致于解脱，它是不对应的。那么这样的观呢，有空性有真理，能够深度的洞察，如实的了去下，所以这个心里面的烦恼啊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清净，也能够越如实的这个观察，所以未破种生种种痕迹，迷之诸法轮回六趣，故有所说，那么这个菩萨说法呢，也是因众生之根基，正是众生呢有颠倒，有执着，所以就轮回六道呢，种种痕迹，就是既有我、既有法、既有神、既有命者等等。那么不真实之呢，出不来呀。那么这个圣者呢，这个发了大愿的这个菩萨呢，就有所说有所示了，就是告诉他，这个因缘生性而有的生命现象，依我们现有的世俗浅陋的认识了，固化起来呀，觉得我的存在、我的想法、我要怎么怎么样，这个都是这个不符合于生命本身的，这个我想只是一个戏论，你找不出来的。乃至于我们在相对世间里面，山河大地有情众生，所感觉所认知的，他的这个此是此，彼是彼，这个有他的这个真实存在，有他的这个真实体，都是这个相似认识。都是在这个相似稳定当中所产生的错觉，其实世间一切都在变的，有生有灭的这个显示而已。所以环境、山河大地在变，我们各自有情的生命在变，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就是相对的一个这个变化延续而已。所以哪里有真实呢？所以于法于我呢，这个破除错误观，那么菩萨说法啦、对治啦，都是要引导我们从这些错误里面 洞察觉了出来。你有什么职啊，菩萨就为什么说。就像这里四种职嘛，这个兼贪这个财物，兼贪这个身体，兼贪寿命，这个兼贪法，对法有执。那么我们起了这些观之后呢，那就好像这个有热这个冰就化掉了，有阳光一照黑暗就消除了一样的。那么这个兼贪财物，兼贪生命，兼贪寿命，兼贪法都不兼贪了。所以佛菩萨说法饶益众生，就是能够引到正确的观察，消除这些错误认知，转迷为悟。所以就有说了，有所说了，而时无说无事以听者，无闻无得故。那么这个深度的来观察来洞察的时候呢，虽然佛说法了，有没有可说了？众生得度，众生闻法，有没有可得了？说就是说无生之法嘛，说因缘显现呢，无可得了，说空呢，说实相呢，破除我们的我执、法执的这个错误认知。那么这个听法的人听了之后，有没有可得呢？有没有可执啊？那我们世间的角度上来讲呢，传授你一个手艺，教你一个什么道理，那我们世间下呢，就是驻着在这个有范围有限的这个认知的事情上，觉得收获不少，得到了很多。那佛法里面呢，如果一个字来讲就是空嘛，就是讲实相，讲法性嘛，引导我们破除戏论颠倒，正入无所得。所以真正如实的这个起了作用，受到这个引导的教化以后，那么也是对应的去观呢，无可得了，无可证呢，才能够破除生命财的兼贪，消除法上的颠倒妄想，升起如实观。所以说的时候有可说吗？听的时候有可闻有可得吗？无可闻无可得，无可说无可写，说无可说，闻无可闻，这个是从相对的事项作用上来讲呢，那也是就是说的事情是一个因缘，听法的事情也是一个因缘。说的时候呢，就是为了调制消除你对应的问题嘛，那你都通道了，又没有说，那不要说了嘛。正是你不解了不思啊，所以才启发你这样说。所以佛说法呢，菩萨说法呢，都是依众生的百千烦恼细论颠倒来说的。所以这个众生有种种心呢，就佛说种种法嘛。若无一切心呢，不说一切法，是因病与药的调理对治。没有病都不用这个药了嘛，你已经镇住了，你已经清净了吗？所以从这个因缘观上，空相应的这个洞察上来讲呢，这个通达说法，通达立身，通达这个众生呢得度，都是什么？无可说，无可事。这个无闻无得。事实虽行法事，不知法执，无恩于彼，而利一切。就是菩萨这个说法了，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不离这个空性观，不离真实观。所以虽行法师 就是以法来布施众生呢，法本不可得呢，所以不执法施嘛，无可执嘛，如果真是有可得呢，那还可以执住一下咯，那是事实上来讲呢，法本无住，法离真实有，法如幻，那么智慧明了呢，就不堕入那些相似观嘛，错误的认知嘛，所以是如实知啊，如实见，无有可知，所以说法不著作法，度众生不著作度的度众生，就只是起度的因缘呢，做了度的方便，被度的人呢也是得此方便而入，无可得，没有真实可得，这样才能够依方便契入了，了达真实了，了达真实呢，就是要动明我们在事相上的这个错误，以为是实，以为是有可得，就像阳焰呢，看起来是有水，等这个饥渴的路啊，拼命的奔过去啊，到跟前又没有水，所以就一直奔跑也解不了渴，因为阳焰呢现的水呢不是实在的，没有真实的，所以我们生命里面呢在追什么阳焰呢，追这个自我的阳焰，追一个生命究竟的阳焰，这个自我阳焰呢没有这个追得到的，生命究竟呢也是没有一个本源呢找得到的，然后一直追，一直起烦恼，所以就痛苦轮回呢，那么一旦绝了这个事的时候呢，狂心当下息呀，所以只有相对的阳焰呢幻现水影，热气腾腾，所以我们生命里面相对世间的角度，你找得到真实依据，找得到所谓的幸福和意义，根本就找不到，所以科技昌隆呢，工具提高了，只可以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某些方面的方便，就是便捷一点点，但是呢幸福呢，那这个里面呢是找不到的，就像经理里面比方的一样的，你沙子去榨油啊，榨不出油，牛角上去挤奶啊，挤不出奶来，那要怎么样，依这个佛菩萨了，圣者了，觉悟的这个智慧为引导，如实观见生命的这个嘞真实，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再追这个阳焰了，就不会飞蛾扑火了，而是有智慧观了，智慧洞察了，所以随处自在，随处安乐，无可这个嘞着了，无可住啊，才是真实的这个住，以法为住了。所以如实观呢，那么这个也不会起法执，就是也不会起什么报恩想，所以佛菩萨度化众生啊，利益众生啊，想不想你回报他了，不想你回报他，因为回报什么，在我们世间相对的这个世间，包括世间相上来讲，你做了福的事情就决定会要感乐报嘛，不是要你等谁来给你报吗，就好像你把东西卖出去啦，你的钱就收到了嘛，那么你把钱花出去啦，你的钱就你的东西就买到了嘛，它是因缘显示的作用，不带你追求，所以种种果报呢不求之得嘛，不是你求得的，而是什么，有行，有造作，有业，所以相对的这个现象呢又起， 所以没有证入真实之前呢，又有方便嘛，不假善方便呢，不得真实义。那我们要学了，要了解了，要知道空性呢，要知道道理啊，这样你才能够观察到，然后通达真实本际，心自在，这个身自在，身心自在，是这样的。所以菩萨度身呢，没有戏累，因为心无碍呀，所以不会有包袱啦，所以帮助众生呢，为众生说法啦，就像什么呢？后面的比喻一样的，譬如大地虚空，日月利益世间，而无心于物，不求恩报，菩萨达悉性空，行平等法师谈波罗蜜，利益众生亦复如是。所以不思无法间，没有法的间贪，这个菩萨说法，无说无事，这个众生听法无闻无得，那么通达真实了，能够得饶益得利益了，菩萨求不求报？不求报。就好像这个大地虚空啊，日月啦，那大地它利益我们世间的，我们在上面种植物啊，我们修路啊，盖房子啦等等呢，都依于大地，它又没有向我们收费啊，一分钱都没有收，那现在开工厂呢还污染了它，它也没有跟你抱怨，那这个大地呢广博承载容纳一切，这个虚空也是这样的，日月呢，日月每天这样，这个东升啦，西落啦，那么这个月亮呢，29天多了一个周期啊，阴晴有圆有缺了，这个绕的这个地球的转，然后它有光明，能够照亮这个这个地球上的种种东西，那他不会收我们的电费，不会收我们的照明费，他就是每天这样，每天这样，如是的不停息的，所以这些呢，它有种种的作用，形成种种的影响，菩萨犹如这个日月一样的普照众生，不鉴别是亲人啊朋友啊，还是敌人啊，有怨有仇的，这个对菩萨不好的啦，菩萨没有鉴别，都一样的。所以无形于物呢，不求恩报，不求恩报，这个有空性这样殊胜的智慧，依真实这个通达了所显呢，这样做呢才是殊胜的，这才是与法相应的，与法符合的，所以能够行平等法事，没有怨敌啊亲友啊的差别，没有回报和不回报的差别，这个分别差异性的这个比较没有，是以法为一，由菩提心愿慈悲愿所摄持，这个普遍性的去帮助，普遍性的去这个利益，所以行平等法事啊波罗蜜亦复如是，也是这样的，不求回报的，因为你这样的话就成熟了资粮，成熟了众生，事实就是如此，还要哪里去求呢？那么还有所求，还有所顾念呢，就是烦恼啊，那就像画蛇添足，本来这个蛇画好了，觉得还有时间再画四只脚啊，那四只脚就是那种蜥蜴了，不是蛇了，是这样的，蛇都没有脚的，那么你已经说法了，已经布施了，这个就在其中了，还要哪里去求果报呢？求得到果报吗？那就是阳焰，所以一直想止渴，一直止不到渴，始终在渴的当中，所以我们就渴求啊， 我们生命的轮回就是求来的嘛，自己不断的追呀、啊，不断的在欲求啊，然后要滋养，要呵护，要保护这个命嘛。但是这个命呢，也是随你的时间因缘消散嘛，因缘聚，因缘散，不会有这个停的时候，因为它本来就相对这个变化不实嘛，所以这个呢是依悲愿，依这个空性观呢，这里数息练习的时候能够由菩萨这种广大智慧通达到这么殊胜的一个境地，是这样子的。所以当知菩萨知悉性空，不得坚度，安能了了分别坚度，以不可得故，知悉性空，具足斯罗禅提毗梨耶禅罗般若波罗蜜，亦复如是。所以这个大菩萨呢，这个修数息的观呢，他有数息观，观到空性，由观空性通达檀罗波罗蜜，就是通达布施波罗蜜。于法不执，于生不执，于生命财都不执着，有这个殊胜的般若慧、空性慧，能够起这个嘞生命财的这个布施，由这个嘞离坚贪，那么不仅仅是离坚贪，就是不得坚度，而能了了分别坚度。坚是什么？贪爱嘛。度的话，这里讲的度啊，度就是布施度，就是舍出去的意思，把我的钱财，把我的生命，把我的体力脑力捐献，就是说为众生做利益，帮助众生，那么这些种种事情是不是因缘显现呢？都是因缘显现。所以坚不可得，度不可得，就是不施度也不可得，坚也不可得。但是相对事项呢，因为不了真实嘛，就划分了人我差异，就有冤亲的这个比较，就有自体和他人的比较嘛，所以总想着贪爱自己，所以呢，这些生命财呀是要好好保护的，哪里愿意布施出去呢？不愿意布施出去，所以就会有坚贪。所以坚贪因缘心有啊，他能够贪得住身体吗？贪得住财物吗？财物贪不住，生命也贪不住，他总有死亡吗？财总有耗散吗？得了进来又这个耗散出去了。经典里面讲这个财呢是五者所共有嘛。什么地水火风呐、这个恶丸呐、不孝子啊等等啊这些咯，他会把他的这个财耗掉了。所以他也是不可长保的事情。所以如实了之坚贪。那如实了之度呢，就是布施等等啊，无布施可得嘛。这个能施所施啊，三轮体空呢、那么一切众生呢，无众生可得嘛。就是众生与己啊，都是滴水火分施大了。有情心识啊，生灭相这个相待的这个因缘现起了，生灭幻化了。所以此和彼也是究竟不可得的，所以能施所施毕竟不可得的。有这样的通达，能够升起无虚伪的、无矫揉造作的布施。所以这个是真实的布施，与慈悲心与这个智慧心相应的布施。所以能够了了分别坚，了了分别度，知悉性空，那么有这个悉的通达， 那么以不可得故呢，他这个知悉性空呢，旋转陀罗尼啊，这个旋转六妙门呢，能够摄入种种事情，不仅仅是布施，由这个悉知空啊，能够具足施罗，也是具足戒波罗蜜，具足这个忍辱波罗蜜，具足这个精进波罗蜜，具足禅定波罗蜜，具足般若智慧的波罗蜜，亦复如是，也是如是啊，就是由这个无可得啦，由这个观息空呢，这个持和犯不可得，持戒犯戒不可得，但是呢，又能够了了知持戒，了了知犯戒，究竟的持戒呢是空相应的持戒，这个冤亲人我啦，与法性上来讲呢，如幻如化不可得啦，这个同一这个依实相为观呢，所以会不会在这个上面犯戒呢？他不会在这个方面犯戒，之所以犯戒了，就是起执着了，有了执着呢，就产生取舍，所以控制不了烦恼，与他有情做伤害做损恼。那如实的观呢，我不可得了，法不可得了，不做取着，不这个伤害有情众生，而能够真实饶益有情众生，内心的话呢，也得到调伏，那么放是这样子，持是这样子，相对的因缘呢，依这个真实观呢，都能够通达，那么就前面是讲监督嘛，那么这里呢，就是讲呢，这个放度，一个是放，一个是度，那就不放了，那么禅提波罗蜜就是忍的意思，安忍的意思，这个菩萨往昔啊，为割离王割戒手足，他都没有称心，没有丝毫的称心，为什么？观身无身嘛，观法无法嘛，这个刀啊，夺这个手和足呢，把它砍下来呢，就好像砍木头一样的吧，这个手和脚呢，是身的支分呐、相对象呢，现前呢围聚在这个菩萨身上呢，那么有一天死亡呢，那这个身体支上了，被动物咬啊等等呢，这一块那一块，脚在头上，手在身子下面，它都是可能的啦，那哪里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呢？所以菩萨身观这个嘞，法性通达真理，所以割离完就割戒手中呢，不起抱怨，不起嗔心，虽然说有禅定以上呢，割手脚也不会痛了，也不怕了，也承担得了啊，但是会起烦恼吗？你凭什么要把我手脚割掉呢？你怎么这么残忍呢？残暴啊，所以心里面就会起这个来对立对抗，因为没有法性观嘛，执着自我嘛，这个分别彼此嘛，菩萨通达真实的时候呢，观这个夺手足啊，犹如影像，虚狂不实，所以心里面呢，安然自在，无有丝毫的嗔恨，所以通达安忍波罗蜜，就是通达忍辱波罗蜜。六度的话，就是要以实相为一啊，才能够究竟的。不解空义，不观真理，要持戒没有那么容易，乃至于布施都不那么容易。即使一定范围里面做了一些，但是呢，他就计较啦，计较有功德啦，功德成就多少啦，所以不是根本上的这个嘞。超越这个嘞成就，可是也有帮助了，因为不是说一开始你就不修善法啦，不积资粮啦，你就能够解般若意啦，能够像这里菩萨啦殊胜的旋转六妙门修得起来，修不起来的， 这个也是要有一个基础的嘛。就像一个病人，你先要给他养息好，然后才好跟他治疗调治。你如果还继续这个种种的劳作、思虑、烦恼纠缠，他怎么能够好得了呢？好不了嘛。那么真正好了以后呢，那这些事情就能够担负得了，不成为问题。所以菩萨入世度生呢，他是有这样的这个殊胜妙会的，有殊胜妙会才能够达成愿望，完成这个慈悲心呢、本来这个意愿呢、近似的成熟之莲嘛，真的佛果嘛，所以这个乃至于这个其他度，亦复如是，世中应一一广旋转诸波罗蜜相。就是有属息，这个引而生之，推而广之，通达其他诸法，成熟其他功德，所以称为旋转诸波罗蜜。这个成就诸微妙的这个类事情是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很殊胜了。唯求佛道，善男子、善女人，开示分别，即是列说于属其中，修旋转陀罗尼，菩萨所行，无碍方便。就是这个有属息光，息性空。圆满成就种种诸门，就是包括六度的功德了，那么在有相应的这个通达善啦，菩萨依这个所证呢，为求佛道善男子、善女人，可以做开示分别。就是他如是修啊，那么于众生呢就能够如是这个显了开示，那么作为了解六妙门，那也是要知道这个观修啊六妙门的时候，大乘不共的这个相应殊胜，这里呢。四级略说于属息中，修旋转陀罗尼，菩萨所行无碍方便，就是这个属息一门呢，为举例来说，这个旋转六妙门，能够这样的成熟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那么这个属息是如此啦。其他呢，菩萨若入世门，直说属息调心，穷劫不尽，况复于水止黄净等种种诸常智慧神通，四遍力无所谓，诸地行愿，一切种子无尽，一切功德旋转分别而可尽乎。那么这里就说呢，不净属门是如此，其他诸门同样也是。这个菩萨由这个空慧观修啊，可以引发无尽之这个妙光，在属息的时候成就布施啊、持戒啦，乃至于成就空啊、无相无愿啊、大空啊、空空啊、圣意空啊，就是无边的法门啊，随这个属息调心的时候，可以这个呢通达，由此及彼呢成就成熟，相应的这个殊胜光、殊胜慧，那么光依这个属息啊，这个旋转旋转呢、 陀罗尼啊，那你要说下去要解说那穷劫不尽，永远都说不完的，那就是一直可以说了，广泛的来讲呢，他就其他种种功德了，都是可以这样陈述了，那么以此类推，这个水、指、光、环境都可以依这个慧呀、空慧观呢、真实观呢来修啊，成熟种种这个嘞功德。这里讲呢，这个种种诸禅呢，那种种诸禅呢，那就是四禅呢，是这个四定啊，四无量呢、八圣处啊等等，好多禅定呢、那个内容是很宽的。所以在这个六妙门的第一部分，讲这个立别对诸禅说六妙门，那就是以六妙门来说种种禅定嘛，那么其实都是可以一切通达的，以这个殊胜慧的话，所以智慧神通，事无便利，事无所谓，事无便事便利，这个无所谓呢，就是事无碍变，事无所谓，前面都讲过了，那么诸地行愿呢，诸地行愿就是这个菩萨的实地啊，那么以前这个加行位、资粮位的这个过程呢，都可以包括，一切种子那是佛的智慧，圆满智慧，无尽一切功德，就是一切功德呢，包括度生利世说法的种种相关的功德，旋转分别，爱可净乎，就是爱可净乎，就是无可净的意思，就种种功德都可以实现的，都可以实现成就的意思，依这个其中一门为观，所以这个第七门呢，菩萨所行不共二乘，非常的这个殊胜。那么这个之后呢，观心门呢又更殊胜了。次，第八观心六妙门，就是观心，从这个发起观察上来讲呢，那就是由心来发起。佛法的这个引导教化众生，就是以心为入的，所以偏重在心的引导，所以佛法里面都是告诉我们呢，这个生命呢，轮回呀、是苦的，那么所来自呢是我们这个不觉，戏论颠倒所带来的。那么你要还转呢，要超越了，那什么超越？是心的超越，所以不是说这个事项上去完成一个什么工作事情之类的，而是要智慧这个洞察，这个灭除了错误，这才能够导向于趋向于这个解脱清净，所以以心为这个根源呢，心为主要。那么这个观心六妙门呢，是大根性人这个修的，这个观心六妙门的，此为大根性人，大根性行者，上师法恶，不由次第，玄照诸法之远。那么这个就是说呢，根性利的，大根性的这个修行人呢，他具足这个妙慧，能够上巧的通达法的根本，法的这个渊源，所以呢，顿超直入嘛，就是直接这个洞察嘛，显了嘛，那就不由次第呀，玄照诸法之源， 这不由次第，这个根性不一啊，就像做事情一样的，有的人呢，他这个基础差一点，你就是要给他最粗浅的这个教育引导，然后呢一点一点的提升，才能够把这个事情教会，把这个道理教给他。但是某些人呢这个洞察力深刻，这个经验呢，他有其他种种的一些经验啊，这个做基础。所以你只要说一个部分，他就想到三个部分了，他能够举一隅反三隅，你就带一带，他就可以会了，就有的人看一下他就会了，那么他这个具足善巧的人，那么菩萨根性当中呢有立根性吗？立根性呢，他能够观行呢，成就呢，他直探本源呢，契入根本，就是我们做观修啊，一般，你初开始就修个静修，能够专注，就烦恼减少一点点，就可以了，清净一点点可以了。那是又学道理，又学缘起，这个十二因缘，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六入，说了那么多些了，他反应都反应不过来，觉得这个道理太多了，事情太多了，修到什么时候才修得完呢？修的都有点累了，就不想学了，念念佛了就行了，拜拜佛就好了，今生不求太多了。那么这个就是基础还不具备，基础具备呢，能够于生妙法了，都有信心，想要学懂，想要学好，学懂学好，运用来做观察解决问题的，那么这个就发大心嘛。何等为诸法之缘，所谓众生心也，一切万法由心而起，若能反观心性，不可得心缘。既知万法皆无根本，那么怎么样的这个不经次第直接这个照了呢？照诸法之缘呢？首先要认识了解诸法之缘，万法由心呢，一切不离众生之心呢，所以诸法之缘在哪里啊？诸法之缘在众生心，所谓众生心也，只是有些这个初学的人，以及这个不了解佛法的人呢，他一听说诸法之源是众生心啊，就产生了相似性的理解，这个万法由心呢，他就觉得是心为本体，然后呢产生了妙有，形成了世界，所以说这个佛教呢是唯心论，这都是似是而非的认识，因为观心啊，心为本呢，是从这个主道发起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那么究竟义里面讲的心的本源呢、等等，那是无可得性，法不可得吗？心是不是法了？心也是法嘛，一切万法由心而起，由心而起，我们起惑造业呢，都是发自于这个心啊，思维啊，有这样的这个心思维，所以我们就有想法，有语言，有行动，所以世间呢种种的生命呢、万物啊，种种六道生成呢，它的发起都是发起在哪里啊？都发起在心，有这样的认识意识，所以自己有所追求，有所选择， 就像我们世间呢各行各业一样的，有的人呢喜欢修造造房子啊造什么的，有的人就喜欢画画，有的人就喜欢弹琴弹古琴弹钢琴弹什么的那么有的人呢他就喜欢说话编故事各有所不一样呢那么就是他的心啊相应的范围不同，所以发起千差万异所以种种差别呢都有这样起啊。那我们无始以来的戏论呢流浪生死也是从心开始的。那我们这个学了道理呢观法无法啦，观息为空啊，观息是空啊那么也是由心起的嘛所以说万法由心这个意思不是说像这个物质论唯物论一样的有什么最开始的宇宙的初始的物质然后形成变化有了这个种种星球，星球以后又经过久远久远之后一个偶尔的开始，什么就有了什么的这个单细胞的这个生物，然后多细胞的生物，其实这个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推想，一种推论，讲起来有道理，实际上不是那个样子的相似观呢，就像我们清清楚楚的觉得自我的存在嘛什么事情都是离不开我来做想法嘛，可是这个事情呢是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错误的认识了，然后又被这个错误认识的事情给蒙骗了，还觉得他千万都是对的完全都是正确的其实都是错误的，不是的所以这里反观心缘呢就是从这个心识作用这个主导性引导性来说的所以反观心性不可得了心缘，那既知万法皆无根本那么就能够观心缘观心性这个前心后心心心刹那是生灭幻化不可得，观心如幻呢心不可得嘛。那么随起的一切法呢也如心的这个去观察没有本质一样呢，这所起的种种业行种种世间种种有情之类都是无可得的那么通达万法通达诸法的这个法性通达诸法的真实，这个就是契入根本了就契入根本了。那么这个此曰观心六妙门非如前也，所以这和如行者初学观心时知一切世间出世间诸数量法皆系从心出，离心之外更无一法，是则属一切法皆悉曰心属故，当知心者即是属门。第八这个观心六妙门呢跟前面呢不一样此曰观心六门，此曰观心说六妙门，为什么不一样呢前面比如说次第相生的时候属随止观环境嘛，那么就是依时来这个修啊先一呼一吸这样计数来修啊，所以就是观属就是观是属而已止的时候随的时候呢就是随这个了解呼吸啊洞察呼吸呼吸是怎么样就了解是怎么样，这个是随息嘛那么到了成熟之后就寂静嘛的指向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相色的关系的时候呢前面有讲了就是这一个指怎么关联属谁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是前面的这个观察了练习了 那么这个光心这个修六妙门的时候呢，跟前面不一样，就是这个初开始的时候，初学这个光心呢，那么就是知这个心是众生的这个根本发起，所以修这个数的时候，乃至于黄金啊等等啊门呢、都是依心来这个做观察，依心来观察数，依心来观察黄，观察紫，这个光黄净是这样的，就说这个一切世间出世间数量法，数量法这里修数就是以计数为这个练习嘛，这个数量有很多了，虽然说这个开始修数的时候就是简单的嘛，这个从一至十啊这样数啊，那么这个数的这个计量呢其实有很多不同，就经典里面讲的这个什么那由他分呐、这个优婆尼沙谈分呐、这个阿僧祇呀、这个都是数字的计量，就是多少多少次方的，这个数字就很大的一个数字啊，那么就是为十、为百、为千、为万、为亿，乃至于为这个这个阿僧祇，阿僧祇就无数的意思嘛，所以这个数字的这个呈现的这个进步这个累进呢，那是有种种不同的这个这个计较的，计量的。那么我们观呼吸啊、数啊，这个是呼吸这件事情嘛，计数嘛。那比如说这个世间其他的东西呢？它可能是多长啊、多宽啊、多高啊、多重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计量。那么不管你什么样的这个数字计量方式，都是随众生的这个分别建立起来的，所以悉从心出，都从我们心出。比如说现在讲原子一样的，它怎么计量的呢？它是说碳原子的十二分之一这个做标准，所以碳呢就是十二嘛，比如说什么其他的就是一啊二啦等等啦，那你以其他的做标准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啊，就像重量的标准一样的，中国的话呢古代呀、用了2000多年了哦，都是这个秦始皇统一之后统一这个度量衡啦、统一货币、统一文字，所以全部都统一。那么用了很多年呢，这个计重量呢就是16两嘛，16两为一斤，是这样来计数的，多少多少斤，那就是乘以多少多少两，所以过去的成语半斤八两，现在半斤八两都不相等了。以前呢是相等嘛，那比如说这个英国呢，它就是英镑嘛，那英镑呢就约等于现在的这个什么500克，就是接近这个一英镑就接近500克，那不到的样子，那所谓的公斤呐、什么公克啦，其实都是我们这样叫的，其实世界上各个地方的这个重量的计较呢也还是不一样的，没有所谓的功，其实还达不到功的，只是用的多而已，那比如说这个泰国呢，它的计量称量呢又不一样，它有这个地方性的这个是重量计量，只是中国后来又改了是这样的，所以就不用16两称了。那么种种的计量是我们这个去定义啊，去给它标准化了，比如说这个尺子一样的，过去的尺啊，丈呢、这就不一样，现在呢是厘米，这个米又不一样， 那么他就是选择了一个不同的标准，在不同的这个标准范围，他就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比较吧，划分嘛，比如说英寸是多少厘米，英尺是多少米，他就有一个一个对比，那都是由众生心计较出来的，你不计较，哪有这些衡量的这个数字呢？所以息从心出，所以我们种种计量的这个参照，种种数字就出来了。那这个呼吸呢？比如说手呼吸，你也有不同的计量嘛，你可以一呼数一下，一吸数一下，你也可以一吸数一下，或者一呼数一下，你也可以两次呼吸数一下，五次呼吸数一下，这个也是你的计量呢，你的不同的这个心想啊，不同的这个呢计数嘛，哪里是完完全全这个有一个定位的了？没有一个定位的，它的这个计较的标准不同，所以得的数字呢也都不一样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都从心起啊，离心外更无一法，是则数一切法皆曰心故数，就是离心外呀，更无一法，就是有种种的心，然后就有起种种的业，产生种种的行，有种种的结果。那么从这里分别上来讲呢，特别是这个数啊，那么这个种种数种种计量随心分别而有，随心分别而成，所以曰心故数，当知心者即是数门，这个我们讲数随直观环境啊，数门啊，数呼吸啊，实质上来讲呢不离于心，归宗来讲就是心门，包括后面的五门呢都是不离心的，都是心门，由心的练习，由心的这个造作，所以才会起对应的变化，得禅定啊，通达真实啊，发起究竟的这个智慧观察呢，都是心为引导，都离不开心，由心所成，所以就是可以直接叫做心门，只是从这个参照相对上来讲呢叫做属门，叫做属门，复次行者，当观心识，即知一切数量之法，息随心王，若无心王，即无心数。心王动故，数心数一动，一动，必如百光成明，悉皆随训大往。那么这里呢，结合心为源，心为本来说这个数门的观察，就是观心六妙门嘛，观数即心嘛，这个知心即是数门嘛，那么在具体在运用观察的时候，这个观心啊就隐含了，含摄了数，含摄了一切数量之法，不管是怎么样来计数来练习这个观察，都是心的运用，所以随起心的这个来分别了，还有数的这个来这个计度啊，就是一呼一吸数一，一呼一吸数二，还是说一呼数一，一吸数二，一呼数三，一吸数四等等，那么为什么这个观心 旧知新的属啊，旧知新的量呢、啊从这个整体意义来讲的、我们属也好想别的东西也好，它都是心理活动当中的一部分、那么整个的心来讲呢称为心网、有心网才可能有心术、又称为心术法嘛。心术法就是说、我们种种的心理活动呢，具体的心理这个状态呀、就像比如说看到这个人一样的，看完了之后人就说你对他印象好不好呢，这个印象好不好就很复杂了，看得顺眼啦、听话说话听得顺耳啦，讲事情觉得有头尾有条理啊，还有这个举止啊，这个是不是文雅啦斯文啦、还是很粗俗啊粗鲁粗鄙啊，那就有种种的这个印象的感觉嘛，所以他有很多心理活动呢，那就从这个归宗来讲呢，就是心理认识嘛，你对他有一个什么印象嘛，那么这个就是心网，落在具体的状态来讲心术，所以种种心术呢都是心的一个状态的呈现一个部分而已，所以知心呢就知一切心术，就像有心丸呢这个就有心术，无心丸呢就无心术，心丸动呢心术也就动，譬如啊百官成名，这个丸走到哪里，这个成名呢也走到哪里，这个王要说什么样，带动啊命令啊做什么事，下面也做什么事，等等，都是随着这个大王的，因为他为大王所辖管嘛，所以比如说中国有中国的法律啦，英国有英国的法律啊，日本有日本的法律啊，可能在这个地方这个不是犯法的啦，到那个地方就是犯法的啦。他其实有没有确定呢，他就是这个地方的人共同的心理认知规定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合的了，不然他就不合的了，比如说公共的地方不许抽烟，那以前没有规定呢就可以抽也不要紧，那后来有规定呢抽了就麻烦了罚款，所以他就种种的要随顺嘛，随性共通的嘛，那他是不是合理的呢，未见的是合理，他可能久了以后发现啊不对，这个规定呢没有几个人实行得了，或者这个规定大家都实行了以后呢惹来了很多的障碍，造成了很多的困扰，这个是一个不合法的法，那么能够给大众带来方便带来饶益呢，那才是一个合法的法，不然的话就是不合法的法嘛，所以这个心术它就是随顺于大王的嘛，所以一切诸数量法依随心王亦复如是，如是光时即知心是水门，那么这个光心六妙门呢它有前面的这个相色的这个关联在当中，就是说我们关心的时候那也就有这个水的这个观察，这个心啊它是为主嘛，所以一切心术法呢随于这个心丸嘛，所以关心的时候呢对应观这个属了，那么心属呢不离于这个心王，所以知心也就是这个呢水门了，那就是有这样的作用。复次，行者当观心识，知心性常寂，即诸法亦寂，寂故不念，不念故即不动，不动故名止也。当知心者即是止门也， 这里的这个知心呢，不是说一般知道的心啊，叫知心。这里知心呢，就是说以心为观，以心为所摄为根本。这个属水止观环境呢，不离于心嘛。那么这里呢，观心的时候呢，这个通达于心的事实，通达于心的本身。心生心灭，刹那变化。没有新的实体可得，找不到一个新的依据本源了。所以幻生幻灭的心呢，本来清净自性寂静，当下寂静，当下涅槃。这个此心起，彼心灭，然后又一心起，这个此心又灭。那么有没有真正的灭呢？也是幻灭。相对于前一心后一心做比较的时候，所以财生即灭了，也还是幻象的。为什么？这个灭是相待的嘛。前面也讲过了啊，这个生灭的问题，就光就不生不灭，就生不可得，灭不可得，那就是不生不灭，是这样的。不是说念头停下来了，什么想法没有了，不是，就是念头起来的时候，心往作用正发生的当下，就是幻化不实，一切变化就好像眼睛看到空中的花，这个是眼睛有毛病，看到它有变化，有生，有这个起，然后有落，那么实质上呢，只是空而已了，它是一空假有的显示嘛。那么我们观心本寂呢，心性常寂呢，就是依真实是否这个存在有一个本体这个心的根源，那实质上呢，心本身只是刹那变化，所以当下的种种现起呢，犹如阳焰，就像这个灯焰啊，持续的烧啊，持续的现起啊，觉得有这么一团呢，实质上来讲呢，它早就变去了，变去了以后又起来了，所以这个当中，这个稳定的一个相呢，是一个假象，所以是一个幻化，那么诸法意寂呢，寂故不念，就是能够通达心如幻，心不实啊，当处寂静，所以会不会谁的这个虚幻的不实的这个心啊，再去追忆啊，然后在这个上面有停留啊，有执着了，不停留，不执着，也不追想，也不追念，就是如实照了，幻生幻灭，当处寂静，当处安定，所以寂故不念，这不念呢，故不动。所以动上有不动嘛，这个动态的变化，前面后身呢，心念呢，从来没有停留过，但是为什么不动呢？动上有不动，为什么不动呢？无依法可得吗？无依法可取吗？因为无依法可着吗？你着在哪里呢？无可住，无可着，所以心里面呢，看到枉然而有的这个幻化事实呢，不随这个呢取着，没有取舍分别，才能够通达这个呢真正的这个呢无念，不然我们不去想呢，抛开那些烦恼的事情呢，觉得无念了，这个无念呢，它是躲起来的无念，是个假的无念，那么这里的无念呢，无可想呢、啊，无可得了，不是有心除妄想呢、啊，只为无事可思量嘛，所以有什么可以取着的了？没有什么可以取着的，这个是真正的无念，所以随观一切境的时候，历历而观，就跟前面通达世间和出世间的一样的，相对事相。是有生灭刹那的这个枉然变化，所以这个执着实有呢， 就是世间颠倒嘛。通达如幻呢，不实呢，它就是趋向涅槃解脱嘛，趋向清净嘛。那么就是这样的想，有迷惑的想，以及有觉悟的这个智慧光，本身依然是幻化不实，本身依然是因缘显现。所以这个依法空呢，洞察差别相，依差别相呢，又通达法空，所以心里面呢更无扰动，更无可去，没有什么可去的，所以心啊，没有执，没有这个著着嘛，这得到自在，得到无念，所以这个无念呢是真正的无念，如实的光所起的无念，这是很殊胜的，所以这个止呢，天台家在讲基本的止的时候，有随缘止、细心止、体真止。那么这个观行六妙门的止呢，是空慧相应的止，是体真止，如实观见真理，所以不惜妄想呢，不求真嘛，无有可求啊，无有可证呢、啊，心还有动吗？没有动，就如实观，当知心者即是止门，就是这个知心呢是以会如实观。通达心的真实事实，所以如实之心，所以不起念想，不起妄念，不起妄动，不起妄分别，只不念，就无念。复次行者，当观心识，觉了心性犹如虚空，无名无相，一切语言道断，开无名障。见真实性，于一切诸法得无着慧，当知心者即是光门。那么这个与心相应的这个六妙门观呢，转为殊胜。那么这个是属随止观环境当中呢光门。就是观心的时候这个心刹那刹那生灭了，无有真实呢，已犹如虚空，虚空无碍，能够容纳一切，容纳一切的生灭变化，这个有升起，有熄灭，但是虚空呢，立这些枉然的幻现的事情呢，没有变化，没有动摇，没有生灭，那么这个洞察真理呢，洞察实相呢，离了这些这个空花水月了，这个导致于究竟真实的这个类洞察，那么这个幻生幻灭随取的这个妄想颠倒啊，得不起了，所以心有虚空，虚空清清朗朗，这个心里面呢。没有戏论扰动，这个戏论等等的事情呢，都不真实的，这个无名无相，名就是名言了，名义了，相呢就是相状的意思，这个一相取名嘛，相的话是想相应呢，想相应就有相嘛，人相我相众生相嘛。这个寿命相吗？这个男相女相吗？美相丑相吗？干净相呢？污秽相呢？这些相都是都是心里面的认知取着，然后呢做了划分，做了界限，跟此和彼去这样对应的做比较。那么实际上如实而观呢，这个相相对的建立。名相对的建立，真正如相所取，如名所诠释的那样的实际存在，那是没有的。就像男相女相一样的，能不能够究竟的定位男的女的了？ 投胎转世变成女的了，又投胎转世又变成男的了，那你到底是男的呢还是女的呢？那不要说投胎转世了，现在这个世间呢做手术啊，某某人呢、原来是个男的，结婚还生了小孩，后来呢他又转化成了一个女的，又去做个手术又变成个女的，那么他到底是男的呢还是女的呢？所以相对因缘，在一个局限范围里面说是男的，在某一个局限范围里面说是女的，可能某一天那烦恼又来了，他又想转了，又从一个女的又转成男的了，那么也有心理状态呀，有时候是一个女的心理状态，有的时候呢是一个男的心理状态，那到底是男的到底是女的，因缘显示相对的这个状态定义趋势，所以究竟上来讲呢，犹如虚空呢，男相不可得啦，女相不可得，我人众生相呢，幻化不可得，这不实之相呢，它是相对变化一个呈现而已，所以离相离明，这个一切言语道断，言语道断，道就是真实的通达的意思了。我们通达真实的时候，相对的这个心里面的种种分别，那分别表现最多的最明显的就是言语，说种种话说种种事，这个都是我们心里面想出来的嘛，所以言语嘛，那么离言语下呢，那就是入这个不分别的智慧境界，无念无着，无念无着呢，没有这个细论分别了嘛，就像这个镜子照了事物一样的，有什么东西镜子里面就呈现什么东西，我们生命是怎么样的，智慧心行观察就是如实知如实觉了，就是怎么样的，所以不随取着了嘛，那么就言语道断，那么开无明障见真实性，这个无明障呢，这无明障就是我们现在薄地凡夫啊，随着这个我之法之去观察世界，去观察生命嘛，是心念颠倒的嘛，这是无明嘛。这个障呢是含障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这样执着啦，这样取舍分别啦，能不能够依据你的取舍分别执着，追求的那样，有这个执着。取着的东西啊，没有，一样的没有，我们认为有我没有，我们认为有世界，世界也没有，为什么？这个我是假定的，世界那也是假定的，你每天喝水呀，你每天吃饭呢，吃水果啦，那这个世界上的种种东西又进到你身体里面嘛，那么你要大小便排泄啊，出汗，它又流失了。所以哪里是世界啦，哪里是我啦，说世界说是我都是梦想颠倒，做了切割，然后固化性的定义出来，我跟世界相对，其实呢不能够说一也不能够说异，既不能说啊你跟世界同一体啦，也不能说我跟世界是相切割的啦，因为这个都是相对的一个建立嘛，所以通达真实呢，那就通到法性，法性当中本身来讲，法尔如是来讲呢，就是无我的，世界呢就是幻化生灭的，无有真实的，所以这个无明背后是什么？无明背后是我们生命的事实，所以称为无明障，大乘里面呢，皆是。这个法性圆觉了，说如来藏，这个意义有点相近，所以这里讲呢，开无明藏，在无明藏开了以后，那就转转成经了吗？本来都是一些废品式的，这垃圾性的颠倒性的想法嘛，现在呢智慧开了嘛，转转成经嘛，一片都是清净光明嘛，所以见真实性。对于一切法呢，得无着慧，无着慧就是不执着了，没有取着了， 这个相应的这个会啊，那就是说我没有取着的观察，那么就是智慧性的观察，升起了智慧了，所以这个观心呢，了知心呢，当知心者呢，即是观门，所以这个洞察心呢，观察心呢，这个就是升起了慧呀，它就是观门，就是六门当中的这个观门。复自行者，当观心时，所以这里观心用六门呢，很殊胜呢，那么当观心时啊，既不得所观之心，亦不得能观之智，使心如虚空，无所依倚，以无着妙慧，虽不见诸法，通达一切诸法，分别显示，入诸法界，无所缺减，普现色身，垂行九道，入遍通藏，集诸善根，回向菩提，庄严佛道，当知心者，即是幻门。那么这个是知心呢，这个观察究竟，然后动了真实了以后，那么再对镜呢，起观察，有妙慧为观，所以这个时候呢，行者观心呢，观的时候离能所，就是无所，不得嘞所观之心，不得能观之智，观心如幻吗？观心不可得吗？那么这个观心，能够通达它的如幻，是智慧的观，依这个真理为基础啊，依这个法理为了解以后，这个契入了事实了。观察到了这个心性啊，心理啊，它这个真实本迹，就是前灭后生呢，刹那变化了，取不到新的实体啊，没有真实本体可得了，那么这个时候，所起的观呢，就是智慧观。那么从心理和观察对应上来讲呢，那就有一个能观，就有一个所观，那么所观呢，那就是心啊，能观呢，那就是离细论的，显现真实的无所得的智慧，无得的智慧，那么实质上有没有对应的建立的起的这个能观所观呢？能观所观同样是做比较性的分别的时候，做了范围的一个划分，建立了这么个界限，一个是能，那就是无分别的妙智，一个呢就是所，生灭幻化的心，这个所观的对象。那么能观所观是不是相离的？那是不相离的，就如是观如是现呢，唯是心中的这个洞察了，如果是世间呢，那就是有我了，分别，然后呢以心为一啊，做根源做本体，认为心有真实，作为生命的依据，从这个依托开始，那么通达真实也好，观察细论的这个层面，其实这些来讲呢，这个能所相对呢，都是假定出来的，你有想 其实你想的本身就有这个想的内容嘛，想的那个内容认识的时候就有这个心理的活动嘛，所以哪里能够有另外所在可以脱离的呢？没有脱离的，那在描述的时候阐述的时候不得已要做这个界限的划分，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性的能所了这个计较，那么能在哪里所在哪里啊？如如观呢，如如现呢，这个心理呈现来讲呢，幻化不实啊，没有真实可得了。所以离能观，离所观，心如虚空呢，无所依依，依就是依靠嘛，倚靠嘛，我们有取着分别的时候都是要依靠的，小的时候依靠父母，大的时候依靠工作啦，生活啦，依靠这个家庭眷属啦，那么再往内走一点，就说依靠自己啦，其实呢自己也不可靠，有什么依靠啊？有生有灭啦，无常之相的，所以无可依依，犹如虚空，那脱离了这个依依呢，才显现为真实，那么这个就以无着妙慧为观察为洞察，那么先讲到这一点呢，接下来有时间再讲，一下讲不完。